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不再愚昧成为智慧，这是在以弗所书第5章15到21节。不再愚昧成为智慧，圣经往往令我们非常的震撼啊！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说一切人的智慧都不是真智慧，你们同意吗？一切人的智慧都不是真智慧哈。OK， 只有当一个人拥有神的智慧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同意吗？啊，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哈。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这句话可能对你带来冲击哈。那我就来讲一个故事啊。距今大概有3000年左右的时间啊，在那炎热的巴勒斯坦啊，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就知道那个地方很热，在那个巴勒斯坦山地。有一群人聚集，这群人呢正在做一件令他们的神很不高兴的事情啊！他们在干嘛知道吗？他们想要立一位王来治理他们。这群人就是当时被神带入迦南美地迦南全境不久的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立一个王？他们难道没有王吗？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士师记啊，包括是出埃及记，你会发现他们没有人做他们的王，但是他们有王，他们的王是谁？啊，当时耶和华神这位伟大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王，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讨厌他，厌弃耶和华神，为什么呢？自由派的神学家哈，他们是这样解释，他们说因为耶和华神呢是游牧民族的神哈。然后当以色列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变成了耕地的民族，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哎呀，我现在要找一个农业的神啊，所以他们就厌弃。那这是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啊，因为神作王啊，这个对这个人是有要求的，对不对？这个人必须要什么要有信心啊，因为神看不见的，对不对？啊，你今天比如说那个我们在一个王国里面，你有君王，你看得见，神作王你看不见，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的行为方式也肯定不是按照人的意愿来进行，对不对？而且这位神呢，耶和华神要求以色列人全然顺服，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自古以来就是从骨子里就是什么悖逆败坏，叫做应着景象的民哈。所以他们想立一位王，那么耶和华神怎么样回应他们的呢？耶和华神说好吧。当时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的那个士师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叫撒母耳，对不对？他是这样说的啊，耶和华神很有意思啊，他这样说，他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啊。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的神，现在他们所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啊，改都改不了哈。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这个耶和华神啊，他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居然没有阻止以色列另立新王，为什么？因为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以色列立了那个王以后啊，一定是悲惨的不得了啊。终于这个以色列民迎来了他们历史上的第一位君王，叫什么名字？哎，如果你看旧约你就知道，这个人叫扫罗。扫罗这个人不得了哈，扫罗王啊是身高马大啊。我以前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一幅画，就是扫罗站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人只到他的这个肩膀这里，扫罗要高出人一头，对不对？他是一个孔武有力的战士哈，所以以色列人不得了，哎呀太好了，欢呼雀跃啊，哎呀，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很有智慧，他们大有智慧，因为他们选了一位令他们很满意的君王啊，他们期待他能够为他们打仗，横扫迦南，然后建立伟大的政权。但是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结果是很悲惨的哈。后来那个扫罗这个结局怎么样啊？挺惨的哈。扫罗这个人呢自高自大啊，心胸狭窄，然后呢自私献祭得罪神啊。大卫打赢了那个哥利亚以后，他就很妒忌啊，所以最后惨死，而且和他的儿子一起惨死在敌人的手下。 以色列民因着他们的智慧，非但没有带来非但没有带来和平和统一，而且是长期的受到邻国的欺负。这个神很幽默，我觉得神特别有智慧。就在以色列人非常欢呼，为扫罗欢呼的时候，神为以色列人拣选了一个又小又矮的人，一个小孩子做他们的王。这人叫什么名字？哎，对，哇，我觉得神真的很有智慧。神的智慧不是我们的智慧，神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是不是啊？啊，所以请问，你觉得人的智慧有多高呢？高不高？啊，不高啊。你们记得那个你们在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初中代数有一种方程式啊，叫做无解，是不是啊？是吧？是不是啊？啊，无解题，请问谁能够做出来？谁能找出答案？在座的有没有能够把无解的代数方程式找出答案的？没有吧？啊，其实生活当中有更多无解的事哈，啊，事业是无解的，真的。真的真的，有的时候你根本搞不清楚这个工作将来的方向。子女有的时候也是无解的哈，还有爱情是无解的，同不同意啊？很有可能哈。这么多无解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其根源就在于生命本身是无解的哈。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谁能够真的看懂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有的啊？好，那我问大家，你觉得世上伟大的智慧存不存在？嗯，如果你读了圣经，你就知道是存在的啊。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但是真正伟大的、超越人智慧的智慧是存在的。什么样的智慧是这样的智慧呢？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拥有基督信仰的那一刻，他就拥有了真正的智慧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哈，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啊，就是要告诉你如何才能做一个属神的真正的智慧的人啊。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啊，请你耐心的听下去，看圣经，看神是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智慧。好，请大家打开圣经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15-21节。好好，准备好了没有？好，以弗所书第五章15-21节。好，我们一起开声读，1、2、3。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这段圣经的中心思想是神呼召我们做智慧的人啊，这个包括三个方面哈、啊、基督徒要爱惜光阴啊，明白神的智慧，被圣灵充满。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其实神要呼召我们做一个以基督为中心来生活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我刚才说什么？大家能够谁能够回应一下？因为我发现大家很多人在交头接耳啊。
做智慧人，
做智慧人就是要让这个，好，做智慧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刚才我讲了一点，
以基督为中心。
对，记得这一点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好，那我们就一点点来看这段圣经到底怎么样来说的哈。首先，做智慧人是神的呼召。智慧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重要吗？
重要。
真的重要吗？好吧，啊，我们以前曾经略略的讲过哈，以弗所书谈到个人生活的经文是从4-17节-5-21节，这段经文包括四个部分啊，记得吗？我们上次曾经讲过，包括四个部分啊。首先，神要他的子民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对不对啊？ 接下来神要他的子民离开虚妄和麻木不仁的旧生活，开始一个效法神和爱人如己的新生活，对不对？这是第几节到第几节啊？记得吗？第十七节，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节，记得吗？啊、嗯，接下来第三个，神要他的子民的心离弃淫乱污秽贪婪的黑暗，进入良善公义诚实的光明。这是第几节到第几节？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最后一点啊，神要他的子民不再做愚昧人，而成为智慧的人。好，所以我刚才讲了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个人生活的这个改变的个人生活的四个方面，是不是？有人说了哈，哎呀大米啊，这个你讲的挺好的，可是这是你的个人领受哈。我上次讲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大米怎么总结出来？你看和合本上面不是写了吗？那个五章二节是另外一段哈，怎么他怎么能够总结出四段哈？我跟大家说，不是我总结的四段，是圣经告诉我们四段。我今天要把这四段啊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这个结构为什么是这样的啊？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查经活动哈、啊，请大家来看行事为人的行事到底在以弗所书出现过几次，在哪里出现的？好，记住哈，行事为人的行事，行事这个词原文叫行走啊，我们行在什么什么当中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跟着我哈，请翻到二章二节啊，有没有翻到二章二节？好，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二章二节哈，一二三。那时你们
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嗯，好，这是以弗所书第一次出现的行事这个字哈。好，我们再翻到四章一节，四章一节翻到没有？哦，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一二三。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嗯，好，这是第二次形式这个词出现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次形式这个词是对照的？前面那个形式为人是怎么样？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对不对？随从这个世界。接下来四章一节形式是我们信主以后怎么样？哎，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变成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信主前和信主后这个行事为人是截然相反的，是吧？对不对？是不是真是相反的？
是。
好吧，我再说好吧啊，你问一下你自己啊，有没有截然相反啊 ？OK， 好，还有四次行事出现在后面的经文哈。请大家翻到四章十七节，这次我来读啊，你不要读。四章十七节，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这一段经文我们讲的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不是啊？啊，好，我们再来看五章二节，也要凭爱心怎么样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哈。这里讲到的是我们要离弃旧生活进入新生活，对不对？好，这是个人生活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们再来看第五章八节，请翻到五章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你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怎么样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这是第三次行事，对不对？提到行最后一次五章十五节，刚刚大家读你们要谨慎行事啊。所以这四部分是这样出来的。讲完了这些话以后呢，保罗再也没用过这个词啊，不信你自己去查啊，如果你有搜索软件的话你自己去查形式有没有出现过其他地方，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生活个人生活有那四个方面。所以我问大家，基督徒要有智慧重不重要？
重要。
好吧啊，你要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对，从这个结构来看，做智慧人是基督徒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特征。追求智慧是神对每个基督徒的神圣呼召，同不同意？
同意。
哎呀，太好了啊！然而不幸的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同意吗？你看看我们的生活就知道了嘛啊！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是活在 无知糊涂的愚昧当中，毫无属灵追求，同不同意啊？我们的生活何等贫乏、啊、被动啊啊！请问大家，你的生活主动追求属灵的事吗？传道人说每个星期天要来做礼拜，于是你就不得不来了，对不对啊？传道人说要读什么书，你就读什么书了。传道人说今年把圣经通读一遍，所以你去年没有读，今年才通读一遍，是不是啊？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过一个糊里糊涂毫无属灵追求的一辈子呢？为什么不能？因为刚才读到了嘛，五章十二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做愚昧人，要做什么？智慧人。做基督徒啊，是一件需要动动脑子的啊，努力寻求属灵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个才叫做智慧人哈。其实我告诉大家，不光是以弗所书哈，你不要认为我说的很绝对，以整本圣经都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应当成为智慧的人啊，这是神的呼召。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今天查经查比较多哈，请翻到生命记四章五到六节啊，生命记在前面啊，生命记四章五到六节。好，翻到了没有？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哈，一二三。所以，哎，生命记四章五到六节。哦 ，OK。好，我一二三。所以你们要谨慎遵守，这就是你们在万民面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聪明啊啊！所以你看，神很早就告诉以色列民要成为智慧的人，对不对啊？以至于别人说哇，这个信主的人真有智慧啊，有聪明啊，对不对啊？好，而且有智慧的人才能服侍神，比如说造会幕就一定要有智慧哈。出埃及记三十六章一节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谁呢？叫比撒列啊，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又要照耶和华所做的所吩咐的做。当时造会幕啊，包括今天建造教会，都是需要属神的智慧，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智慧人啊，不是一个愚昧人，才能够服侍教会。大家听懂了没有啊？我知道大家很愿意服侍教会，但是你首先要成为一个智慧人，懂了吗啊？那么为什么智慧这么重要呢啊？你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在最强盛的时候，那个王叫所罗门，对不对？他被称为智慧之子，对不对？所罗门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他这个和平君王最大的特征就是智慧嘛，对，他向神要智慧。为什么这个智慧这么重要呢？有两点。第一点，智慧是彰显神荣耀的。我们翻到诗篇104篇24节，我们来看看啊是怎么说的哈。诗篇104篇24节啊，今天让大家查经查多一点哈。 OK， 诗篇104篇24节哈，我们一起读一下。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啊。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人拥有智慧的话，其实他在彰显神的荣耀，大家明白吗？啊，因为神就是智慧的本体，当你产生这个智慧的时候，其实你在反映神的智慧，你在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基督徒要不要有智慧啊？哎呦，非常重要哈，对不对？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所以智慧越多荣耀越大，智慧越少荣耀越小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想，这也对啊。平时你看我们蛮喜欢就是那种聪明人，对不对？我们喜欢我们的子女变得聪明，对不对？我们也挺敬仰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前段时间死掉一个科学家叫霍金，对不对？很多人崇拜他，因为他很聪明，对不对？还有爱因斯坦都很聪明，以至于我们哇非常的喜欢他，因为我们喜欢智慧，因为那是神的形象。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追求智慧 智慧，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基督徒要有智慧？因为追求智慧是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的表现，这是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哈。这从哪里说起呢？请大家看哈，在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人的时候，有没有赐给人智慧啊？有的，为什么呢？你看神让亚当干什么事儿，你就知道了。亚当要看守管理伊甸园，对不对？这个工作不太容易的，因为要保持伊甸人的圣洁，要保持伊甸人的干净，对不对？所以呢，亚当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才能做这些事情，对不对啊？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哎呦，他的妻子夏娃啊，夏娃呢比他的要求高，夏娃不满足哈。你知道夏娃是因为什么犯罪的吗？偷吃那个禁果吗？夏娃看了那个果子以后啊，当然他受了蛇的引诱哈，他就在想，哎呀，我如果我吃了这个果子啊，我就有神的智慧了，是不是啊？你看，都是智慧引起的祸哈。亚当已经有智慧了，可是夏娃可能亚当在某方面可能做的还不够好吧，有可能哈，我不知道。夏娃就觉得不行，我还要更有智慧，我最好要有神的智慧。结果他怎么样？他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哈，结果他吃了以后，你觉得他智慧长了吗？没有，他的智慧跌了，对不对？他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智慧的人。从那里看出来，他赶紧把那个无花果树叶子给自己给遮起来。你说这是有智慧的还是没有智慧的？哎呀，这个真的是没有智慧哈，因为神的创造是美好的，你干嘛把无花果树用叶子遮起来？那个时候世上只有两个人啊，一个是他丈夫。你说把自己把遮起来干什么呀？真的不知道哈。我后来就想想，这个姐妹们很喜欢这个涂啊涂啊涂啊，这个啊打扮啊打扮，这个怎么好像有点像无花果树叶子？当然这个有值得探讨哈，我不知道哈。啊，这个值得探讨啊。好，所以你看夏娃因为想要得到智慧，却失去了智慧，于是罪就进入了人间，人类从此失去了追求真正智慧的能力哈。但是主耶稣来了，对不对？他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就恢复了我们神的形象。请问，当一个做一个基督徒，你认为你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你看神。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恢复了神的形象，神就是智慧的本体，所以我想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不是啊？好，不信你来看以弗所书哈，你们记得吗？以弗所书里面怎么说？他说救恩，这个一章八节，救恩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这个拥有智慧的救恩啊，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应该知道得到救恩就应该有神的智慧哈。神又赐给我们，这是一章十七节，智慧与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是吧？又让我们三章十节得着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你说基督徒应不应该有智慧？有吗？我讲了这个唾沫星飞溅哈，基督徒要不要有智慧？对，所以你看神今天呼召我们不要再做愚昧人，要成为智慧人，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这边问大家哈，请问你觉得你是愚昧人呢还是智慧人呢？在救恩上是智慧人，在其他方面是愚昧人。 OK， 好，这个乖巧的回答。OK， 好，不过很多人都没有回答，我体恤你们哈。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这段圣经呢，就将很好的帮助你衡量你到底是一个愚昧人还是个智慧人。接下来这段圣经哈，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哈。接下来这段圣经啊，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文的结构啊，请你把眼睛放在经文上面哈。你们会发现接下来这段圣经讲到了三个不要三个要，三不要三要啊。第一句话是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对不对？不要像愚昧人，要啊这个。然后第二句是十七节，不要要，对不对？第三句是十八节，对不对？是不是？这三个平行句其实告诉我们， 真正拥有智慧的人有三个特征，大家记住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真正拥有智慧的人有三个特征。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三个特征。好，第一个特征叫做爱惜光阴。智慧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爱惜光阴。第五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这个智慧人不会浪费时间，总是把握今天，做成合神心意的事情。你说什么叫合神心意事？当然是与永恒生命有关的事，对不对啊？是不是 啊？但是呢，我觉得很多大多数基督徒好像不是那种把握今天的智慧人啊，反倒是浪费光阴的愚昧人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平时喜欢睡懒觉吗？啊嘿嘿嘿，这样的回答都有哈。OK， 喜不喜欢睡懒觉？有人说喜欢，有人说不喜欢。睡懒觉是不是浪费光阴啊？其实是哈，对不对？你在睡觉的时候能干什么呢？做异梦异象吗？啊，好。有人说我不喜欢，我起得很早，每天早上三点钟就起床了哈。OK， 好，那我再问大家哈，你平时喜欢跟你的朋友喝喝小酒，那个出去逛逛街吗？弟兄说不喜欢。哎，不对，弟兄说喜欢，弟兄说前半部分我喜欢喝喝小酒，后半部分不喜欢啊，所以我放了一块问哈。如果你说哎呀我是个宅男宅女哈，我再问你，你平时喜欢玩手游吗？哎，什么叫手游啊？手机游戏叫手游哈，我最近学来的网络用语。喜不喜欢玩手游啊？
不喜欢。
啊，不喜欢不喜欢哇！你平时追韩剧吗？啊，不追啊，哇！你平时看网络小说吗？如果你这些都没有的话，我要问你哈，你平时是不是一直在加班啊？哎，你们都平时到底在干什么啊？啊，你们好，我再问大家，你们平时每天都在花四个小时以上读经的人，请举手。
没有。
什么时候没有啊？哎，四弟兄后面有啊，你看后面是不是有啊？有啊，啊、哦，哇，很好哈、啊。花四个小时以上祷告的，请举手。
没有，祷告。
啊，四个小时祷告没有哈 ？OK， 好。OK， 那请问平时你们都在干什么呀？啊，又不睡懒觉，又不看网络小说，又不玩游戏，啊？又不出去喝喝小酒逛街，又不追韩剧，请问你们在干什么？哦，发呆。好 ，OK， 好，好，好，好。其实加班也是从某种程度上浪费光阴，因为你把时间用在一个不信主的老板身上，是不是啊？啊，真的是哈。所以，请大家好好思想。我们平时是一个浪费光阴的愚昧人呢，还是一个把握今天做合神心意的智慧人呢？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不想你告诉我答案，你自己扪心自问，你的时间用在哪里了？啊，其实圣经上把智慧和爱惜光阴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哈。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是这样说，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数算日子就是计算光阴，对不对？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一个智慧人一定是爱惜光阴的。耶稣讲过好多比喻啊，好几个比喻都是跟这个有关。耶稣讲过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记得吗？一个财主啊，把大部分时间啊都用在他自己积攒财富这个事情上面了，对吧？哎。”等到他积攒了很多财富，他就对自己说，哎呀，灵魂啊，我现在可以吃吃喝喝啊，不用再担忧了。这时候神跑来，他说，无知的人啊，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所以他攒了一大堆的钱，一分钱都没用到啊、嗯、然后45%遗产税一交还剩45%啊。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不把光阴浪费在今生的财富上的人啊，把光阴浪费在今生财富上被神称为什么人？无知的人。你今天把你的时间放在哪里？如果没有放在合神心意的事情上，放在你的享乐上面， 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无聊事上的话，你是愚昧人还是智慧人？其实你是愚昧人，是不是啊？啊，那么你会说，哎呀，这样看来神的要求很高，智慧人为什么这样去珍惜光阴呢？我们来看五章十六节怎么回答我们的。五章十六节怎么回答我们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心里是
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这个世代邪恶啊！哎，这怎么解释啊？什么叫现今世代邪恶啊？有几种解释方法啊？第一个，现今是这个邪恶的时代，所以呢，引诱人常常犯罪，因为邪恶嘛，就是犯罪嘛，所以呢，人经常用自己的时间去犯罪去了，止不住，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阻止自己少做犯罪的事，多做合神心意的事，对不对？另外一个，第二个解释，现今世代邪恶，什么意思呢？这个不光是他引诱人犯罪，这个邪恶的时代有个特征叫做效率低下啊，社会效率低下，经常做无用功，比如说这个高架桥啊，建了又拆，拆了又建，对不对啊？铺好的绿化那个铺好了又毁，毁了又铺，对不对？有没有看见过啊？经常看见哈。这个邪恶的时代是个效率低下的社会，同不同意啊？
同意
啊。好，那么既然效率低下，请问你内耗多不多？你就不得不花很多的时间在无意的事上，填表格，哎呀，办手续，哎呀，这个你是没办法。所以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爱惜光阴，分分秒秒，灵巧如蛇，寻良如鸽子，好好珍惜神给我们的每分每秒。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不要被罪诱惑，也不要受这个时代的辖制，要善用时间。第三个，我觉得更好的一个解释哈，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句话其实还有一个解释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上面经常说是个时代啊，到末世啊，时代很邪恶，是不是啊？那么既然说时代邪恶，是不是说明末日审判很快就要来了？很有可能，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啊？你看，记得那个十个童女的故事吗？啊，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昧的，对不对？啊，那个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所以要怎么样？哎，要预备，要爱惜光阴，对不对？所以基督徒要爱惜光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怎么样的人呢？你是爱惜光阴的人吗？是不是爱惜光阴的人？哦，我可以这样说哈，如果你不爱惜光阴，你仍然是一个十足的愚昧人，你没有得到神的智慧，你没有听从神的呼召。神给了我们智慧的重生的心，但是我们却仍然活在愚昧当中，是不是啊？啊，好，我们再来看哈，这是第一个那个智慧人的特征。第二个智慧人特征叫什么呢？叫明白主的旨意。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糊涂人就是愚昧人，所以智慧人就是明白主的旨意人啊。这句话这个意思啊。那么讲到这个明白主的旨意，我这边要稍微讲一讲，因为这经常基督徒会问这个问题哈、啊。哎呀，那个传道人呐、啊，我如何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啊？对吧？啊，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哈。尤其这个问题在什么时候问呢？在你遇到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会被提出来啊！平时糊里糊涂想不起来的，神在哪儿你想不起来的，但是碰到人生重大决策的时候啊，比如找对象啊，找工作啊，突然间想起神来了，对不对？哎，神的旨意是什么呀？对不对啊？那么圣经给我们三方面的答案哈，请记住哈，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三方面。第一方面叫做内心的感动或者负担。你对这个工作有负担吗？或者你对这个谈恋爱的对象有感动吗？啊，神会借着内心的感动或者负担驱使你做他要做的事，要你做的事啊，这是内心的感动和负担。第二个叫做你是否有恩赐，什么意思呢？如果神培养你成为一个钢琴家，会不会在你七十岁弹怎么手指都弹不动的时候，从来没有练过的时候，让你去成为一个钢琴家？ 不会，神一定会预备你，对不对啊？使你有恩赐，所以呢，你慢慢在从小就开始练钢琴，练钢琴，练钢琴，最后啊，等你成年以后就成了一个钢琴家，对不对？一般是这样。所以，第二个明白神旨意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你的恩赐。你看看神到底怎么造就你？你是话语上有恩赐呢，还是爱心上有恩赐呢，还是其他方面有恩赐？第三个，外在的机遇或需要啊，工作岗位是不是正好有个空缺呢？哎，神如果呼召一个人，他一定会给这个人预备好合适的时机，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时间到了没有，那神就会预备哈。所以大家记住三方面哈，明白神的旨意啊，内心感动和负担，外在的机遇和需要，还有你的什么恩赐啊，构成你明白神旨意的三个要素。但是请大家仔细看这节经文，你会发现这节经文好像没有说明白神的旨意啊。明白谁的旨意啊？明白谁的旨意啊？那你说主不就是神吗？以弗所书里面当保罗用到主这个词的时候，他往往指的是基督。明白基督的旨意，这什么意思哈？这句话可以这样来翻译，明白神在基督里的旨意。旨意当然是神的，但是神关于基督的在基督里，请问什么是神在基督里的旨意啊？我告诉大家，明白神的旨意，明白主的旨意，其实不只是明白神在你个人身上这个找工作啊、找对象啊、啊养老啊等等等这些旨意，不是的。神要我们明白是什么哈？神在基督里的旨意，这个救恩的旨意，这个宏伟的救赎计划，神要让我们明白这个。当你明白了神的宏伟的救赎计划以后，你自然知道你在当中是哪一个角色。大家明白吧？所以这里谈到的不是一个个人性的东西，而是神在基督里的旨意，就是整个圣经让我们明白的救恩的计划，那丰盛无比的救恩啊。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七节是这样描述，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啊。”所以如果你想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你得明白神的属性、神的律法、神的计划，是不是？诗篇119篇98节是这样说，他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所以这里讲到一个真正的智慧人，一定是一个对神的话语很熟悉的人，懂了吧？啊，不只是啊，那个急的时候说，哎呀，主啊，让我明白你的旨意吧，找这个工作 A 工作还是 B 工作啊？神真正让你有智慧明白的是，明白他整全的救恩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所以，一个热爱神话语的人，喜欢钻研神话语的人，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汲取神话语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智慧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挑战你啊，你爱不爱神的话？平时花多长时间看圣经？两个小时，差不多。差多少？有个弟兄说两个小时啊，后来又加了一句差不多，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也干过这事儿，我也说过这话，所以我后面加一句差多少。对，好，有人说，哎呀，我喜欢神的话，可是你明白神的话吗？你看了你明白吗？我知道大家有打卡，我们教会今年是叫扫盲运动是吧？扫盲就是圣经扫盲运动吧，把圣经通读一遍。大家打了卡以后，明不明白神的话语啊？有些明白，然后有些明白，有些不明白啊啊。我可以这样说哈，如果你不喜欢神的话，也不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你一定是个愚昧人，是不是啊？啊，真正智慧的人是一定明白神话语的人啊。有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其实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太不熟悉了，我们真的不了解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才导致我们无从抉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二个特征， 愚昧的人不明白神的话语，智慧的人是通读圣经，熟悉神的话语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叫做被圣灵充满。智慧人的第三个特征，被圣灵充满，5章18节，我们来看，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醉酒的人就是愚昧人、糊涂人，是不是啊？你说醉酒的人不糊涂吗？他醒都醒不过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对不对？还不糊涂。智慧人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啊。这里我稍微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因为被圣灵充满这个观念有很多错误的解释啊。有人认为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变得行为举止怪异起来，是不是啊？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好像喝醉酒的人都被圣灵充满，大概是这样的。哦哦哦，对对，手里就少个酒瓶子，是吧？但是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啊，保罗在这里确实把醉酒和圣灵充满做了个对比啊，以至于很多人就误导了哈。但是我告诉大家，被圣灵充满其实确实可能有点像醉酒的人叫做与常人不同啊。保罗对比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与常人不同，但是被圣灵充满绝对不应该是与醉酒的人一样。从哪里看出来呢？我们来看哈，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有英文的话，你会发现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在圣灵里被充满啊。这什么意思呢？啊，当然也有叫被圣灵充满哈，但是这节经文叫在圣灵里被充满，被充满在圣灵里。这个在圣灵里怎么被充满呢？这里其实暗示哈，这个圣灵不是充满我们的内容，而是充满我们的始作俑者，就是圣灵来充满我们，但是他拿了一样东西来充满我们，大家明白？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圣灵拿什么来充满我们呢？充满这个词，你去看原文啊，当然如果你有功底的话，可以去看原文。原文跟丰盛、丰满是一个词，那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来看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到以弗所书1章23节，你看看这里有没有讲到一个充满啊？以弗所书1章23节，翻到没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三，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教会是谁的身体？基督被称为那充满万有者。基督有没有充满教会？
有。
OK， 被圣灵充满。其实圣灵是将基督充满我们，大家明白吧？以至于我们成熟的时候就长成基督的身量，以基督的心为心，活着就是基督，是吧？还没死了哈，活着就是基督。4章10节，请大家看4章10节，那降下的，其实这里就讲到了基督，对吧？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者。所以可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充满万有者指的是谁？基督。圣灵是不是拿基督来充满我们呢？接下来我们来查考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在哥罗西书3章16节，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3章16节。哥罗西书3章16节，有没有找到？哥罗西书，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歌颂神哈。好，就读到这里。如果我们去对比以弗所书刚才读的5章18到19节和哥罗西书3章16节。你会发现这两节是平行经文，什么意思呢？保罗用了类似的语言讲了同一个道理，叫做平行经文，是不是？你看，也提到了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也提到了智慧，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被圣灵充满，在哥罗西书里面怎么说的？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如果这两节是平行经文的话，可以这样来解释，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把基督的丰丰富富的道理充满在你的里面，你的心里。 大家明白吗？圣灵不是让你成为一个行为怪异、喝醉酒、失去理智的人。圣灵是把基督那丰盛的道理给到你，成为一个更理智、更有智慧的人，以至于这个智慧高过世上一切的智慧，使你的行事为人与众不同起来。所以看不懂的人就以为你被酒灌醉了。大家听明白没有？明白了哈。 OK， 所以这才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为什么被圣灵充满是有智慧的人，不是糊涂人，不是醉酒的，而是被基督的道理充满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哈，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把基督的道理充满他，他心里有基督的道理，因着他里面有基督的道理，他的行为举止确实与众不同啊，但不是像喝醉酒的人那样没有理性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平时被什么充满啊？被什么充满啊？被什么充满？被食物充满。我刚才还没听明白，被什么充满？
物质世界。
被物质世界充满。所以你们没有被基督的道理充满，被物质世界充满，是不是啊？有没有被韩剧充满？
没有。
网络小说？
没有。
哇，你们这个女生现在就长进很多了，我们这个教会一年以来，这个大家的灵命长进了很多啊，感谢主。哎呀，我对，真的很感谢主哈。如果我们不是被基督的道理充满，我们就不是被圣灵充满，我们也就是愚昧人。大家明白吗？啊，是不是？如果充满我们内心的是今生这些短暂的事，你就是一个愚昧人，你不是智慧人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好，我讲到这里，大概大家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哈。我讲一句话 ，Yes， 是的，你是个愚昧人，同不同意啊？你看，不是我说的，是圣经告诉我们，对不对？哎，很多基督徒其实都是愚昧人，我们把光阴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我们也看不懂圣经，也不明白神的旨意，也没有被圣灵充满啊，我们心里充满世界的事哈。那这么可悲怎么办呢？请问大家怎么办啊？啊，刚才听到一个答案，就是祷告啊，祷告是通用词啊，祷告，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这节经文哈，接下来这些经文啊，启示我们到底他给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才能改变我们这个愚昧的心，成为一个智慧人哈。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段经文是第五章的第19-21节哈。这个经文啊，首先告诉我们有三个智慧人的生活维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啊，三个维度哈，我们一点点来看哈。第一个维度叫向彼此，哦，人与人之间的弟兄姐妹之间向彼此，5:19上半句，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这什么意思啊？诗章、灵歌、颂词不是唱的吗？怎么说呢？哎，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诗章原文就是诗篇啊，旧约诗篇，颂词就是圣诗啊，根据圣经话语改编的圣诗啊，我们今天唱的都是圣诗啊，但是很鼓励大家唱诗篇啊。灵歌就是属灵的歌曲，其实这三者是很难区分的啊，诗章、颂词、诗篇。那么这三个都是基督徒唱的圣诗，那么什么叫彼此对说呢？说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哈，主要用来表达教导的意思。你看三章哥罗西书3:16怎么样？叫做彼此教导，这里说彼此说啊。那么有人说，为什么拿诗篇、圣诗、属灵的歌曲来彼此教导呢？如果你活在公元1世纪，你就明白；活在20世纪就不明白啊。因为20世纪流行福音歌曲里面真理的成分实在太少了。啊，对不对？我们今天唱的歌里面真理成分还比较多，但是在初代教会，传道人是把圣经真理精炼成一些诗歌，让弟兄姐妹传唱的。 大家明白吗？啊，比如说以弗所书，不是以弗所书，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以及在那个腓立比书啊，那个第二章里面那个基督论哈、啊，那个很有名的基督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很多学者认为是当时的诗篇来的，是圣诗来的啊。所以真正的诗歌，基督徒的诗歌是把真理唱出来，而不是宣泄你感情的。所以大家以后选诗歌要知道了，不要选那些只宣泄感情、真理的成分像蛋花汤一样浅的东西啊，这是不符合这个教会历史的，也不符合圣经嘛，对不对？诗篇那个颂词、灵歌是用来对说的，用来教导的，对不对啊？好，所以诗篇、圣诗啊，那个所念歌曲啊，彼此对说啊。这有点像西敏小要理问答的教导一样啊，非常起到非常有效的教导作用。所以基督徒的第一个生活维度是怎样的？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用真理造就对方，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维度，生活维度。请想一想你的生活维度当中有没有这个啊？第二个维度叫像基督，前面一个像彼此，第二像基督。五章十九节下半段叫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赞美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有两个动词啊，指的是既用歌声又用音乐啊来赞美那个耶稣基督啊。而且口唱心和呢，在原文当中指的是用心，用你的心啊。所以基督教的敬拜不是一个形式，而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赞美。这个赞美既用你的歌声又用音乐，就是用各样神所创造的恩赐赐给我们的这些啊美好的事物来赞美他。好，这是第二维度。请问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出现这个维度呢？好，我们再来看哈，第三个是向天父啊。五章二十节说，凡事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啊。向基督我们是赞美，向天父我们是感谢。为什么呢？因为对基督我们是感谢他的救恩，但是对天父呢，不光感谢他的救恩，还带着信靠，因为感恩当中有信靠，还带着敬畏，感恩当中也有敬畏，而且最主要是承认天父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是用一种感恩的心啊，来向他献上颂赞啊。所以这三个维度啊，被称为叫智慧人的生活的维度。这三维度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哈非常的重要。五章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也有很多的歧义哈。顺服一词不是指着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个阶层，说啊你顺服谁，你又顺服谁，彼此顺服，不是这样解释的。顺服这个词可以解释为委身，也就是说被圣灵充满的智慧人是一个委身教会的人。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你可能上教会的时候可能是觉得，哎呀这个教会不错，哎呀我去一下，那个教会也不错，嗯不错。我今天啊这个教会传道人啊，我喜欢那个传道人，他嗓子不好，他休息了，所以今天我不去这个教会，我去另外一个教会。我有 ABC 三个教会，我首先选择 A 教会，然后 A 教会的牧师不在，我选择 B 教会， B 教会牧师不在，我选择 C 教会，实在不行的话我听网络视频啊。这个不叫委身教会，委身教会就是你待在那个教会里面就不走了，大家明白，这个叫委身教会啊。那么委身教会才是一个智慧人，大家明白吧？而且呢委身教会的那个是不是委身一个传道人呢？也不是，他这里讲到叫彼此顺服。委身教会是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与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发生彼此委身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因为某某人在这个台上讲道而来的，你不是委身这里，你还不算是一个智慧人。不好意思啊，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听那个某某人的讲道，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这个而来的，你还不是一个智慧人。真正的智慧人是你委身在这个教会，不是与传道人发生但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与弟兄姐妹发生彼此委身、彼此顺服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不是你大他大，你小他小，不是你顺服他，他顺服你，因为我们都存着敬畏。这里讲什么？ 敬畏基督的心彼此委身。我们只有一个头，耶稣基督，在这个头下面我们彼此委身，彼此平等，大家明白吗？好，那我讲了这么多，讲了基督徒的三个维度，向彼此，向基督，向天父，又讲了这个三个维度带来的一个结果，彼此委身。请问我到底在讲什么呢？这节经文刚才说的如何帮助我们从愚昧人转成智慧人呢？我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哈。我们来想一想，这些经文这个是什么场景啊？我们一般讲到智慧，我们想会想到什么？哎呀，大学，哈佛耶鲁，哎呀，这个科学家，实验室，对不对？美国硅谷，哇，那些人可智慧了。可是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刚才大家读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啊，神给了一个教会生活的场景，是不是啊？你看，是不是教会生活的场景啊？你来看，像那个彼此委身，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嘛。还有呢，像基督的赞美，像天父的赞美，然后彼此带着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不是在教会生活当中产生的？那么我问大家，教会生活跟智慧人的生活方式到底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被圣灵充满，接下来保罗提到了教会生活呢？我告诉大家，智慧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个方式。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智慧人是一群找到了基督的人，他们找到基督，委身基督，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难道还不是这样生活吗？啊，是不是啊？那你说智慧跟基督又有什么关系呢？啊，如果你读过箴言你就知道啊，我这边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箴言其实告诉我们，智慧是预表基督的啊，基督就是那个智慧的本体啊。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曾经讲了，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对不对？箴言哈，箴言书里面讲过很多这些话啊。箴言是一本宣扬智慧的书，他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智慧使你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义路哈，等等等等很多的话。但是很奇怪，箴言哈，把这个智慧描述成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哈。你看智慧箴言一章二十节是这样说，他说智慧在街上呼喊，哎，智慧怎么在街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言语。这个智慧怎么是个人呢？啊，我这里不能够展开讲，但是纵观圣经，你会发现箴言书上的这个智慧指向基督。我们来翻到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我们最后查这些经啊。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翻到了没有？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二三。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耶稣基督一切的智慧都在他里面，他就是那智慧的本体，他就是那智慧。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得着真正的智慧，一定要得着基督，因为基督就是智慧的本体。所以我这样一讲大家明白了吗？当一个人要得着基督以后，得着智慧以后，真智慧以后，他会怎么样做？他就不会再浪费光阴，是不是？你想想看是不是啊，他不会把光阴浪费在与基督无关的事情上面，他也愿意明白神的旨意和基督的救恩，他被圣灵充满，里面装满了基督的道理。你看那个得到基督的人是不是应该这样？应该是这样啊。于是他们的生活不再与常人一样了，对不对？就外表很多人以为看上去像喝醉酒一样，其实不是。不明白的人认为他们是喝醉酒，他们把不认识的人当作自己的弟兄姐妹，彼此教导，他们总是在口唱心和的赞美基督，而且在说，哎呀父啊，我感谢你啊，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是不是基督徒应该这样的？啊，对。所以在这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问问看，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一个智慧人的生活方式？你平时的生活，你别说星期天，你告诉我星期一到五，星期一到五在世界上，星期天来教会啊，是不是啊？所以叫星期天基督徒。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智慧人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都是以基督为中心，都不会浪费光阴在世俗的事上，都会口唱心和的赞美神，都会感谢天父，都会彼此教导，彼此造就，都会愿意去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都愿意被基督的道理圣灵而充满。大家明白吗？啊，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告诉大家哈，在这样一批人当中，如果你还不是的话，今天神呼召你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就算在这样一批人当中，仍然有一些人是智慧更高超的人。在这些智慧人当中，什么人呢？叫做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的人啊，他们是智慧人当中的智慧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事工，我们看主耶稣的事工是不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基督的救恩，基督的事工的奥秘都隐藏在这个十字架里面，神千古的奥秘都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如果当一个人愿意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才能真正的体会神那丰盛的奥秘，基督的救恩，才能真的成为智慧人中的智慧人。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他们将与基督相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与基督被称为同路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好好的思想，你是一个愚昧人还是一个智慧人？你生活的模式是一个智慧人的模式还是一个愚昧的模式呢？你是不是善用光阴在合神心意的事情上？你是不是真的明白神的旨意，不应该说是主的旨意，主的救恩呢？你是不是被基督的道理充满，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蒙恩的人，但是我们要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愿神提醒你，祝福你，带领你。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啊，你的话语一经打开，发出亮光，把我们驳得体无完肤。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生活在愚昧当中，我们却不自知。是啊，主啊，愚昧的人怎么知道自己愚昧呢？啊，但是今天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愚昧不堪。主啊，把基督赐给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让我们成为真的是追求基督的人，背起基督十字架的人，喜欢基督的人，与基督形影不离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刻，只有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才配称为一个智慧的人。而做智慧人是每个基督徒的呼召。主啊，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脱去以前的旧人，穿上基督的公义形象、仁义的形象，让我们脱去以前虚妄的旧生活啊，带来公义的基督的，在基督里的新生活，让我们离弃黑暗啊，能够拥有基督的光明国度当中的亮光，并且让我们不再成为没有基督的愚昧人，而成为拥有基督的、降服基督的智慧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